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8,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三十八章第一讲。第三十八章 The Seventh Commandment, Sexual Purity. 第七戒贞洁。先有引言这一段。我在本书的第三十三章考虑过男与女的关系，不过那个是从权力权柄的架构来看 authority structures。 现在呢，我们要讨论到性伦理本身了。希伯来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是这样说的 Loting off 英文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中文不可奸淫，特别说明人不可以与另外一个人的配偶发生肉体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第七条诫命的狭义，参考本书的第二十二章。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狭义的比较狭窄的意义呢是有广义的。弗兰姆英文是说 These narrow meanings can take wings， 狭义呢是有翅膀可以飞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条诫命呢，假如我们真的要避免谋杀别人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塑造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好像我们连对某某人发怒都不会。不过这种的对生命的尊重其实就是爱，而爱就是一切敬虔的核心精华。所以第六条诫命就是对整个人生的一个观点视角咯。第七条诫命也有这种的能力吗？也可以扩展出去涵盖整个的人生吗？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跟大小亚里问答的作者们相信是可以的。他们在大亚里问答是这样写的，大亚里问答第138和139问，第138问第七戒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呢？答有四方面。第一，在身体、意念、感情、以言语和行为上都要贞洁，并保守我们和别人的贞洁，谨守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所有感官。二，自我克制，与贞洁的人为伴，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三，无法克制情欲就要结婚，夫妇相爱，同居同乐。四，在神吩咐我们的事上要殷勤，抵挡试探，避免各种不洁的场合。139问。第七戒禁止什么罪行？六方面。第一，忽略当尽的责任，奸淫、污秽、强奸、乱伦、同性恋以及所有违反天性的私欲。二，各种不洁的想象、思想、意图和感情，说或听任何败坏肮脏的话语，淫荡的眼色，轻浮的举止，不正派的服饰。三，禁止合法的嫁娶，施行不合法的婚姻，允许宽容，保持妓院到妓院游玩。四，干涉独身的誓言，不合理的延迟结婚，多妻或多夫，不公义的离婚或离弃。五，懒惰、贪吃、醉酒，与淫荡的人为伴。六，黄色的歌曲、歌曲、书籍、图片、舞蹈、戏剧以及其他一切导致我们自身和别人不解的刺激或行动。下面是弗兰姆继续的他自己的书的本文。大亚里问答每次都是讲到人的内心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我们若要避免犯奸淫的话，亚里问答说我们就要培养在性的方面的培养一个纯洁的心 cultivate purity of heart， 避免受试探的场合，取代这些场合，以 diligent labor in our calling， 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在神呼召我们的工作上或者事情上要殷勤。 这种殷勤的工作，乍眼看来好像不是第七条诫命一个的含义，但是你若要追求贞洁，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可以继续这种的思路继续想下去。圣经说婚姻是反映出我们与神的约的关系的，违反婚约就是违反我们与神的约，对上帝不忠诚就是奸淫，一切的罪就是对上帝的不忠诚，就是属灵的奸淫。所以第七条诫命正如其他的诫命一样，其实是涵盖所有的人生的，不过是从第七条诫命的角度涵盖整个的人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罪本身就是一个对婚约的不忠， marital unfaithfulness。 我们需要这样来看我们的罪，这样子我们就更理解我们是多么彻底的需要我们天上的丈夫给我们的赦免。我再讲一次啊，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犯罪都是奸淫，这样子我们才彻底的了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从天上的良人要给我们的赦免。第七条诫命的观点角度，对罪的观点角度，是一个 radically personal perspective， 就是说是一个个人的，是要我们亲身彻底从内心来看我们的罪的。 presented in vivid sexual imagery， 不过是用一个很活泼的比喻啊，从性的角度来看一切的罪。 It yields a powerful motivation for repentance。 第七条诫命结出果子的时候，做一个强而有力的动力，要我们常常的悔改。下面我们更详细的考虑这条诫命的狭义和广义。本章的第一大段 marriage 婚姻，正如我们在第33章看到的，男与女两性有所不同，是神的形象的一个层面， an aspect of the image of God。 这个是上帝创造人之后所提到的第一个的分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在本书更早的上文说过，我们不应该把神的形象与男女两性不同把它等同啊，但是我们知道从这段经文来看，这种的等同是很有吸引性的。 gender 性别对人类的生命是基本的， Gender is fundamental to human life。 当然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的不同，比方说年龄、高度、重量、健康状态啊，民族背景、兴趣、个性、长处、速度等等，但是男女的不同啊，是最基本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是男还是女，他的性别可能是我们所注意到第一件的事情。他们性别啊有什么标记呢？他们的名字、衣服、声音啊、发型、皮肤的状态啊、身形等等。好像一个人远远啊，甚至乎从电话中，不过网上可能不行啊 ，Internet 不行，就知道这个人的性别。当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男还是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某种的方法与他来往，甚至乎在商业的场合也是一样啊，我们与他会与不同的性别或者相同的性别的来往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当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按照很多的啊问卷调查，他的性别马上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是了。当然这个只不过是整个事情的开始，人对性关系的欲望是很深的很强的，上帝把这个欲望放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动力 去结婚和繁殖。第三，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夫妻之间的一个亲密。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它就成为一个很强的试探的场合。在现代的社会，性甚至乎有罪的性已经成为很多的人从早到晚都想的事情， a pervasive preoccupation。 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广告牌不论是在电子或者是一般的纸张上印刷，都可以看到在音乐在艺术上。不过圣经也是常常提到性的，不过原因是不一样。在创世纪，男和女性的不同就给人类这个资格能力去执行人类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文化使命。而第一层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创世纪第一章28节。人类若要治理大地，必须要繁殖， There must be reproduction if there is to be dominion。 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婚姻是一个创造典章， A creation ordinance。 当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的，创世纪第二章23到24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离开的意思就是开始一个新的家， A new household， 有这个家本身的权柄架构， Authority structure。 当然我们在第五条诫命时已经看到，离开父母不等于说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的责任就完结了，不过现在我们对他应有的尊重呢，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形式。现在我们对配偶的尊重是更高的是高过对父母亲的尊重。尊重配偶，在创世纪第二章经文里用的词是联合， hold fast， 有的时候英文是翻成 cleave。 这个不仅仅是指性的联合，希伯来文这个字可以用来指非性的关系的。比方说路德抓住紧紧抓住她的婆婆，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四节，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四节，路德舍不得拿儿米，中文没有把这个 cleave 联合抓住这个字翻出来。还有犹大的人紧紧的忠诚的跟随住大卫，撒母耳记下第20章第2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紧紧跟随就是跟与其联合是同一个字，所以离开跟联合或者紧紧的跟随是在意义上有重叠的。这两方面都讲到他们在哪里，还有他们的忠诚 location andloyalty。 或者我们从我们三个的观点角度来看，就是讲到 situation 处境还有准则。准则就是我们必须要联合，必须要离开，这个处境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在一起。丈夫与妻子现在共享同一个处境，同一个生命故事，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权柄的架构的存在的视野视角，在这一节也有的，成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这里这所指的特别是指性方面的。但是保罗用这个成为一体呢，也是指向彼此的滋养培育。以弗所书第5章28到31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婚姻就造成一个新的处境，新的准则，一个新的深层的人与人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包括了彼此的照顾和性的满足。这样去了解婚姻，就跟我们对爱的三个观点角度的分析是符合的。在本书第十二章 Allegiance, Action and Affection， 爱是忠诚，爱是付出行动，爱是亲密，或者是爱是情操。爱是忠诚 Allegiance， 爱是付出行动 Action， 爱是情操 Affection。 所以我们会惊奇发现，上帝称婚姻作为一个约的，以西结第十六章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踏在你身上，遮盖你的侧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约就是用誓约，用发誓来管理的一个关系。因此婚姻以在一个严肃的仪式，一个誓约这样子来成立是正确的。 It is right that marriage be solemnized in a ceremony。 这个发誓，这个誓约是重要的，虽然很多社会大众已经不采取这个的观点。这里有一个注脚一， I do not entirely reject the idea of common law marriage。 他说我不完全拒绝这种的，就是同居之后成为的婚姻，英文是 common law marriage。 这个名词呢，用来指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经过一段的时间同居之后，他们对社会大众就表示他们已经是彼此委身，就好像他们已经发誓一样。那这个个案里面呢，是有誓约的，可能这个誓约是非正式的 informal， 而且是不是明说的implicit， 而这种的誓约呢，由这对男女旁边的朋友们有所见证的。因为若没有公众的见证，就没有誓约。 Without public witness there is no vow。 虽然如此，这种的婚姻呢，本身是从罪开始的，本身是非婚姻，是从罪开始的，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会有 public witness， 旁边的人才会见证到他们的委身。注脚第一完结。我们回到文本。虽然社会上很多人不这样看，但是婚约那个誓约是重要的。一桩的婚姻就开始了每个人的义务 obligations 和应许 promises。 没有义务责任，没有应许的话性的关系没有长久的基础的。而只有长久的基础，也没有长久的关系但是只有长久的关系，就是家庭是适合生养儿女，而且在人生的风暴中彼此的提供保护。因此婚约就是上帝与他子民的约的一个的形象。这两个约，上帝与他子民的约和婚约，是很有密切的关联的。这种的理解就是神的约跟婚约是很密切的有关，是在整本圣经都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结果呢，他们的婚姻也受到了干扰。 堕落之后，创世纪三章第七节，第一次人类有了性的羞耻感，第七节。然后呢，男的把他的困局责怪女的，第十二节。上帝咒诅女的生产，十六节，咒诅男的工作，十七节。因此整个婚约若是要旺盛要蒙福的话，那就在乎人要向上帝的约忠诚的。婚约也是一个上帝的约的形象，先知们常常把奸淫和拜偶像当作平衡的来讲的。当神的子民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违背了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就等于一个奸淫者违背了他与他的太太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敬拜偶像的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不忠诚的妻子。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这一点。